原来是这样啊，你觉得如何呢？这位同学用了一个假设来决定事情。接下来这个单元里，我们会讨论这样是有根据的决定吗？现在我想先谈谈，在圣经里有谁用了这个方法。在士师记里，我们看到有个以色列人叫基甸，他面临一项重大的决定，到底要不要打仗，于是他想到了这个方法。
让我们来看士师记第六章，相信很多人都读过这段经文。上帝选召基甸，命令他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并且告诉他一定会成功。但是基甸不太敢相信上帝对他所说的话，很显然的，他想要有更明确的证据。在士师记第六章36节，基甸对上帝说，你如果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一个羊毛放在禾场上，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好，我们知道上帝果真是如此做了，羊毛是湿的，禾场其他的地方包括地都是干的。
我真的是非常的佩服基甸，他竟然会想到这样的点子。其实我也在想啊，为什么是羊毛？为什么他不会向上帝说，主啊，如果你把天上的一片云变成一条龙的样子啊？还有为什么是用羊毛放在晒谷场，还要有露水，这么麻烦的一个组合？不过我想这些都算不得什么，对不对？
嗯，我想这可能就是他一定要得到的一种印证吧。
上帝真的是按照基甸所求的一一成就了。不过基甸不慌不忙地继续对上帝说，上帝请息怒，可不可以让我再有个要求呢？让我再要求一个相反的证据。哦，这一次呢，让羊毛是干的，而禾场却是湿的。结果是什么呢？上帝照样又成就了一次。所以啊，这个可以算是一个不相信上帝的故事。因为上帝已经告诉基甸了，你一定会打败米甸人。但是基甸却用不信的态度去求证。
好玩的是，上帝也奉陪到底的和基甸玩了这一场游戏，对不对？毕竟上帝是做成这一切的。感觉上上帝好像很看重这个请求似的。
重点是当上帝看重这个请求之后，他做了什么呢？上帝在这件事情上行了两个超级的神迹。
你所谓的超级是什么意思？
因为那并不是天气突然发生变化。你看啊，羊毛是干的，地却是湿的。到了第二天晚上，整个情况又反了过来。你晓得，如果地是湿的，那么放在地上的羊毛也应该是湿的。如果地是干的，当然羊毛也应该就不会是湿的。但是奇迹却发生了
呀！这可是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神迹。
确实如此，这并不是意外，而是一个神迹。好，后来我就对那个学生说：“哈，请问你的父亲常常寄钱来吗？”他回答说：“是啊。”虽然他并不是每个月都寄钱，但他经常的寄钱给我。于是我又问了，如果你想要用假设的这种说法来得到印证，那我觉得你应该向上帝这样祷告说，主啊，如果美国总统来寄钱给我的话，你如果真的收到美国总统寄来的钱之后，那么你还应该向上帝求另外一个类似的印证，也就是啊，主啊，如果英国首相也寄钱给我的话，那我就可以去滑雪了。
我看呢，你比基甸还要神经，竟然会这么说。你刚才还批评基甸的不幸呢，现在看看你自己吧。
我必须要承认呢，如果有人对我这么说的话，我恐怕会永生难忘的。
这位神学生想要了解上帝的旨意啊，好知道该怎么样做决定，而你竟然跟他说了那些话。
不过我想问哦，后来那个女学生有没有去滑雪啊？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
你看看你这个院长，把你的学生弄得满头雾水。
不过我想说的是啊，这个故事的重点在哪里啊？我又想到在旧约里面一个故事。巴兰跟驴子对话，那就好像是你跑到牧场去问一头驴子，请他来为你所做的决定来做一个评断一样。总而言之，我的意思是说，在你做决定的时候，除非你愿意等到这个神迹，而用假设的这种想法并不是获得上帝引导的方式。不过大部分人的做法是有一个60%的把握就会做决定了，但是基甸却要求看见神迹，以确保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
我真的是希望有人在50年前就告诉我这些，那就可以让我少受很多痛苦了。
哦， 你觉得他的话提醒你了什么吗？
嗯哼，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总是认为自己应该要去追求一个超级的神机，而不是只有六成的把握就做决定的。
哦，你是说你也用这种方法去求神机吗？
是啊，
就是想找一个违反自然方法的特例，是不是？
没错。
嗯，其实当我们想用神机的方法的时候啊，就非常可能涉及一个跟你想要去做的事刚好相反的情况。比方说，我决定要去滑雪，除非我接到总统的来信，告诉我可不可以去。其实我自己早就决定要去滑雪了，
嗯，
只不过我设计了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一个假设的情况。
嗯，
我要说，如果你想要去滑雪的话，就应该换一个方式，应当把所求的假如会发生的神机跟你想要做的事放在同一个方向，那就是没有总统的来信我就不去滑雪了，而不是说没有他的来信我就去啊，是不是？
这样看来你也不反对用这种假如的情况去验证上帝的旨意吗？
你是说用动物身上的毛吗？
我想知道啊，要求这个显神机来验证是否是上帝的旨意这种做法到底对不对？
如果你能够得到神机啊，就像羊毛变湿了，那当然是很好的。但是许多人在他们设计这种假设的情况的时候，他们并不是真的在求神机。我也不认为有很多人会借由神机来确定他们的决定。我不认为这样做是查验上帝的旨意最好的方法。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刚才提到基甸的事，只是一个信心不够的故事。而上帝竟然给了基甸可以胜过米甸人的确据，但基甸竟然一再的对上帝说，主啊，我并不真的相信你所说的，我需要更多的证据。这让我想起了以前我所受过的教导，也就是说，在做决定的时候，并不是相信或不相信的问题，我只是要想知道决定的方向而已。
嗯，
所以听起来，基甸的故事好像有一点不一样。
是的，基甸他并不是在求一个东西，他是在寻找指引，上帝也给了他所需要的指引，而基甸要求的是一个另外的确据。
不过我想啊，基甸的心里面一定还有很多的问题。
那是一定的。
有没有可能上帝只是给了基甸一个很强烈的印象，而基甸只是去设法查验这个印象而已？
当然我们并不清楚啊。在那个时候，当上帝对一个像基甸这样的人说话，并且给了他方向，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同时我们也不否认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因为他将要去迎战米甸人，他也知道这是他该做的。不过很明显的，当时他也没有把握这到底是不是上帝的声音。
是啊，毕竟他也是人嘛。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处在一种情况啊，就是说我们实在不知道能不能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或是所听到的。我们一定常听到之类的话，比方说他真的是这么说吗？或是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而这很可能就是当时基甸的状况。
不过话又说回来啊，确实也有人用假设的情境去寻求来自上帝的证据，而有的时候也会有很奇特的神迹发生。当然我并不否认上帝会这样做，不过我要强调的是，在士师记的这段经节并不是用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决定。不管我们是要买房子啊，或者是要跟谁结婚，你是要搬到辛辛那提或者是搬到纽约去找新工作等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误用了这段经文，把它看作是做决定的原则了。这段故事原本就不是为做决定而写的，所以我认为把这种做法用在我们要做决定的事上是非常危险的。
是，那么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
最好的方法当然还是明白圣经了。在你每一次做决定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圣经对于这样特殊的情况有没有教导呢？然后再根据对圣经的知识来处理。
你是说抓住圣经的原则？
不错，圣经的原则，根据上帝的话再做基本的决定。这也是上帝为什么要给我们圣经。凡是聪明的基督徒都会顺服上帝的话，并且得到上帝的引导。
让我们回想，我们已经谈过当我们要做决定时如何才能明白上帝的旨意，这是一般人都会问到的问题。然后我们看到许多人在设法解答这些问题时，却都明显地犯了错。各位也听到，在圣经中有三种不同的方法来说明上帝的旨意。但是如果每个一般性的决定都要去查验是否是上帝的旨意，这会不会太多余呢？也许我们应该问，我们要如何做正确的决定？ 接下来的部分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问对问题是何等的重要。
今天我要谈一些很有深度的问题。
哦，真的是等不及了。
如果你问不同的问题，你就会得到不同的答案。
哇，这绝对是一个很有学问的讲法。
我很高兴听你这么说哈。
哎，我还在听呢，赶快发表你的高论。
我可是没有开玩笑啊，因为当我用不同的方法去问一个问题时，或者问个不同的问题，其实我等于是开启了另外一扇门，我所得到的答案可能是我从来没想到过的。
我们想要了解一件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提出不同的问题来获得答案啊。比方说我问你啊，我要怎么做才能得永生？好，你认为我想问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
等等，你认为要做某些事情然后就能得着永生？
没错，我是说假设有永生，而且我也假设要得到永生就是要去做某些事情。
嗯哼，
好，于是呢我便期望你会告诉我该做些什么。比方说你要上教堂，去教会，要过一个好的生活，你要孝顺父母等等。好，在圣经里面记载啊，当监狱的狱卒问保罗说，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的时候，保罗给他的答案其实并不是真正回答他的问题。保罗的回答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说得好。
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是这么问的，我要如何才能得到永生？而答案就是信靠主耶稣，而且是单单的信靠他。那如果人们追问我要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呢，那么他们就会无可避免的得到一大堆的规则和教导了。可是你注意哈，如果你改变的问题问说我要如何得到永生，那么圣经的答案是单单信靠主耶稣，他为我死并且给我永生。
所以说改变了问题也就改变了答案咯。
那让我再举个例子来说明我们要怎么样处理哈。当人们在生活当中面临抉择的时候，基督徒通常会先问，我要如何明白上帝的旨意？如果你真的想知道，那么你就可能会得到一个答案，告诉你该如何做。
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些指标或者是一些明显的指示啊，一定会有一个人出现在我面前，而且给我很强的理由去相信这就是上帝要我做的事。
当有人问说，我要如何明白上帝的旨意呢？你想他们在做决定的过程当中到底是被动的呢还是主动的呢？
我想啊，这样的人会主动的去寻求一些征候啦，或者是指示啦，所以他们大概不算是被动的那一型吧。
所以你不能够只坐在那里什么事情都不做，而是应当找寻一个印证或征兆，或是任何可以给你引导的东西。
对，
所以更正面的来看呢，在这种情况下你是愿意让上帝来为你做决定，希望他给你一个指示，告诉你该如何做决定。所以我要如何明白上帝的旨意呢？这句话里面有着许多不同的含义啊。我不认为这是圣经的问题，那圣经也不会特别的去解释。
等一等，你是说如何明白上帝的旨意这个问题不是圣经的问题吗？
我再强调，我不认为这是个圣经上的问题，那我也不认为圣经对这个问题有答案啊。至少在新约圣经里并没有任何经文对于这样的问题有答案。
所以说如果我在考虑是不是要搬到旧金山的决定时，我不可能由圣经那里得到启示吗？
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啊。因为如果你改变了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成了，我要如何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呢？啊，这个跟你所谓的我要如何明白上帝的旨意呢，其实是不同的啊。当你考虑的时候，你必须要考虑它的重要性还有次要的因素之后，你才能够做决定。那么有哪些因素是你在做决定之前应该要掌握的呢？
在我回答之前，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是否想过啊，把一个宗教性的问题解释成世俗化的一个问题？
当然不是，我只是把一个圣经没有回答的问题转变成在圣经当中有答案的思考方式。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基督徒在做决定的思考过程当中，他只想寻求一些由上帝而来的征兆来作为他做决定的依据的话，那他其实根本不需要这么做的。
哎，可是啊，如果有人这么问啊，身为基督徒却不求问上帝，这样的基督徒对吗？我是说，非基督徒同样也都会做许多不错的决定啊。
当然，每个人都要做决定，不管是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
不过问题是，什么叫做正确的决定呢？
对，你这个问题问得好。
我们基督徒又比那些非基督徒强在哪儿呢？
所以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来看看你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搬到旧金山的例子。圣经对于这样的事情到底有没有特别的教导呢？那有哪些因素是我要深入思考的呢？圣经有定下准则吗？假如我想要搬到旧金山的原因是那边的工作收入比较高，如果是为了能够多赚一点钱，那么我就得小心了，圣经是否真的对我这么说呢？否则的话，我很可能撇开上帝而把决定专注在我的收入了。如果我问那个地方是否能够发挥自己的恩赐，更多的侍奉上帝呢？或许我就要回头检视一下了。在这里我有一个好教会，教会也喂养我家中成员的属灵生命，在这里我也有工作。如果到旧金山，我的收入可能会多一点，可是我并不确定是否有合适的属灵家庭，是否有一个传扬纯正真理的教会。既然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就应该要考虑这两个因素。
不过当你把这个家庭的问题放进来的时候，我想这个问题的层面就不同咯，像小孩的教育啦，太太是不是满意等等，我想要一并考虑的问题就有一大堆了。
在我做决定的时候，我要想到我的太太并不喜欢搬家，她已经投入了社区工作，她参加了一个妇女查经小组，她也有一些具有意义的服饰。那现在我想把她从这个地方抽离搬到旧金山，为什么呢？因为在那里我一年能够多赚10000块钱美金。
所以说在你做的这件事里，你可能会得到更多，因为在职业上以及对你的收入都有利，但是你的太太可能不愿意吧。关于这一点啊，圣经就有教导了。圣经的原则是，我们不单要顾及自己的利益，也要顾及他人的利益，而且他人的利益应当是优先考虑，对不对？
是的，在一个决定当中会出现各种不同的考量因素。在这个例子里面，我可以有多一点的收入，但更要考虑这对于我家人的属灵生命的影响。另外就是这个决定对于我妻子有没有任何好处呢？现在不只是搬家的问题了，我已经改变了问题。现在我问的是，我要如何做正确的决定？在思考的过程中，我必须要衡量各种不同的因素，而圣经对于这些都是有准则的。借着这些准则，我便能够仔细地衡量每一个环节，评估各种情况，并且查考圣经。如果你是用这种态度去考虑一个决定的话，你可能会需要去找一个咨询顾问。你会去找一位熟悉圣经的人，他会告诉你你应当考虑到这一点啊，或者是另外一位了解情况的人，他会建议你说，哎，你必须要了解这些哦。当我选择用这种角度来问自己，我要如何做正确的决定，会比我只是简单的去问我要如何明白上帝的旨意要来得更实际一点。
所以你大概就不会在某一天晚上回家后突然对太太说，太太，我相信这是上帝的意思，要我们搬到旧金山。
没错，如果你一口就说这是上帝的旨意，那么就是扼杀了所有讨论的空间，不是吗？你想你的太太会有什么反应呢？
对啊，我想你的太太不可能去跟上帝争论什么了，因为这个先生说过了嘛，这是上帝的旨意。
所以你不能说某一天你回家的时候你在公车上得到了一个启示，然后就认为这是该做的事情。我想要提醒你的是如果你把原来的问题就是我要如何明白上帝的旨意换成另外一个问题，我要如何做正确的决定，那么当你做这样转换的时候，你就转换了你所要寻求的答案，因为你把圣经的真理用在生活中的抉择，这才是尊重圣经的做法。
现在我们已经改变了问题，我们不再问要如何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已经改问我要如何做正确的决定。这一段很重要，你或许会想倒带回去再听一遍这最后的10分钟，好使自己清楚三位来宾所说的为何改变问题能帮助我们。不过由于换了问题，看起来我们似乎把上帝从我们的决定中给挪开了，你是否有这样的感觉呢？你是否也会怀疑上帝不再给人引导了呢？如果你会这么想，我们有必要澄清，基督徒当然有引导，不仅很明显，而且也很直接，是由上帝而来，直接给他的儿女，并且这些都写在圣经里。这卷带子的最后一小段 三位来宾要由新约圣经的一段章节来告诉我们，上帝的话语在我们决定过程中有多么重要。
在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信中有一段重要的宣誓，他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换句话说，圣经就是上帝的气息。上帝的气息与圣经就像是空气跟人的关系一样密不可分。上帝的话是由上帝的内心发出的，这是上帝表达他自己的一种方式。而我们也经常谈论到圣经有多么宝贵，圣经是上帝的气息。在这里保罗继续说，圣经有四点益处。第一个，它能够给我们教训，这是我们必须要相信的，圣经的真理都是教训，基督徒们也都相信。第二，它能够督导我们，如果我们偏离了，它会告诉我们偏离的正道。好，第三个益处是使人归正，它告诉人们如何回到正途。第四，最后它教导我们要学义，教导我们过一个公义的生活，使我们生活有纪律。保罗又说，上帝用圣经让人学会这四件事情，以便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上帝给我们圣经的原因，就是要使人得到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学义，好过一个公义的生活。这四件事是为了使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也就是说，人们会得到他们所要的一切，在完全装备后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上帝已经在圣经里把我们在每个情况里所需要的一切都给了我们，好满足上帝所要我们成为的样式。
你一定也看到决定的过程，而上帝早就装备我们做正确的抉择。
上帝已经给我们他自己的话语，经由圣经，他把我们生命中所需要的相关讯息都给了我们，告诉我们应该如何过一个无瑕疵的生活，也预备我们做善工。因此，如果我想要知道上帝的旨意，我就应该去问，我要如何做成上帝要我做的善工。
那么根据圣经的教导而活，是不是等于按着上帝的旨意而活呢？
是的，如果你问要如何才能明白上帝的旨意呢，我的答案是，圣经会告诉你上帝要你做的事，圣经也告诉你上帝要你成为何等人。在这种情形下，你必须问这个问题，我能够从圣经学到哪些事情，能帮助我去做好上帝要我做的事呢？你注意，这是一种全然不同的问法啊！不要去问那种想有立即答案的问题，像是我该买这间房子吗？上帝一定要给我一个印证，或在环境中开路，像这样的问题。当我们面临到生命中的抉择的时候，我们要看重的是有哪些因素是我可以从圣经的立场来获得原则性的教导。
所以你是不是说，与其相信圣灵的感觉，那么其实呢，我们更应该想到的是相信上帝的话。
是的，
与其依靠圣灵，我们更不应该疏忽了来自圣经的智慧还有教导。
不错，我相信呢，如果我们听到了说主耶稣下个星期要到纽约的运动场来演讲，他将告诉我们他的旨意，在这些日子当中要怎么做的话，我相信整个会场都会挤满了人啊！主耶稣回来了，他将要告诉人们他的旨意，他将要给我们直接的安慰。不过我想啊，主耶稣会向群众说，这是我的命令，我已经把圣经给了你们，这是你们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所需要的一切。圣灵是靠着上帝的话做工，可以帮助我们在上帝的旨意中做成决定。你不可能远离圣经的智慧，而仍然过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生活。这正是基督教信仰跟圣经的根本基础。
三位来宾谈到，圣经是我们能做正确决定的关键。只要我们明白并正确地运用圣经，它就能给我们做决定所需要的一切。只要我们依循圣经所说的生活，我们就是在按着上帝的旨意而活了。在下一段的节目中呢，我们将要谈到更多有关为什么圣经能帮助我们做正确的决定。我们会谈到做正确决定的七项原则。